祝福我长发显上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无果。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与你有情故与大君成。祝福我长发显上三宝经，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与你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这些天了，今天继续入菩萨行论，第八品经律，这一品经律品的部分内容，稍稍我们每一次一周的时候呢，稍稍回顾一下前一周的内容，所以这样子加上每一天的这种文字呢。就会强化这一个部分的修行。或许我们不需要读那么多的论，也许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太多的论。像入菩萨行论这种集大成的论语约就非常的熟悉，然后再勤加修持，那已经圆满的完全够，就是一个成就修行的这种圆满的这种文思都在这里面。所以刚才你光列就是读很多种的法音，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也是很好。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个解决所有的问题。那这个像入行论就是这样的这种论点，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修行。如果这个读了没有什么启发的话，估计你读其他的论就不一定有比这个更好的启发。所以每个人的可能稍微侧重的缘分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内容呢，就是经典论点的很多精要都在这里面。所以禁律禅定的这个呢，就是首先很多人不太重视修禅修，愿意去听课，但是不一定愿意去做修行禅修。很多人只有一点听闻和思维，听闻以外思维的时间跟单独都少。但是如果一部论点一部论点，就像学校上课一样，就是这样练习不断的。修行如果只是为了听闻，然后考一场考试，那可能就是一般学校的那种的模式。但是如果要那么完整的去尽量去实践的话，那可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听课考试的程度上面。所以需要坐上的修持，坐下的行为上面的就是相应的这种心持。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佛法的修行当中，戒定慧啊、文思修行这样的一种的模式。那如果说实修的话，就一般讲戒定慧。理论到实修的结合的话呢，就是文思修，尤其是坐上的修，最后融入坐下的心这些当中。所以我们就是学和修，或者是传承及就是经验的这种的知识型的这种理论知识的增长和经验的增长，这两个要同步的话，其实非常的重要，需要禅修。所以不然的话，我们的心不能够就是实践教法，心一涣散，心的散乱就是轮回，心 结束心的散乱，就是这种解脱。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心散乱的时候呢，就比较难以就是收摄把握这个心。身心如果离开这种机制，禅定以及智慧的这种修行呢，不可能不生散乱，肯定会有的。散乱的这个结果什么呢？就是还是继续轮回。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就讲到说，需要融入机制的修行的话，需要舍弃世间的诸动的这种俗虑。在俗虑里面呢，贪爱这种人和财这两个层次，所以说世间的物质和就是人这两种的，所以这两种也是比较难以就是对峙的，就是贪心一旦升起，现在尤其是商业的这种的社会，大家都拼比财富，或者是以财富的方式来运转整个社会。那就是甚至你是不是一个好心人，或者是你这些都不管，只要你有钱，大家赞美。如果你是一个很好心的人，或者是这些内在的价值不太重要，外在的物质的拥有，名下有多少东西，这些变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或者是受到重视与否、尊重与否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很多人肯定会想去多赚钱来试图赢得某一种的尊重，或者是安全，不被人伤害欺负，或者是这些心态。所以有些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的衡量标准已经变成商业和经济的这种势力的拼比下，这就理所当然就接受了这种的观念。所以说，但是作为一个出世的上面还有一些追求，有一些这些见解的人来讲的话，就是时间是很暂时有漏的，有缺陷的。你即便圆满了一切，最后还会一无所有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呢，应该说只要随顺的因缘，你拥有很多，其实你随时能放下的心非常重要。没有拥有也好，放下这个肉体，有这种的胸怀，有这样的眼界、心界这样的智慧，所以观照人生，观照轮回，就客观的去想的话，没有一个不是就是如此。所以重点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如果不修空真的智慧，不能够解脱轮回，或者证得佛果，那修这种空真的智慧呢，需要修就是寂止禅定止的这种的修行，然后来就是帮助升起这种空真的智慧的稳定以及觉受，证悟这些方面呢，需要这个平台的支持一样，就是这种的断烦恼，仅仅是暂时不生烦恼都没有用，需要有空性的智慧来斩断无明的这种烦恼的错误的投射这些上面。那这样子就是要人静下来，静不下来的话，更没那个平台就没有搭起来一样，就是让圣观的这种的智慧运用的这个基本的这些状况不在。所以那什么是一个人的心静下来呢？离贪的修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舍弃对贪财或者是人的这种过分贪恋执着的心。所以说从人的角度来想，就是自己是个无常的人，然后在贪其他的无常的人，即便我们经历很多生生世世，即使我们未来会不断的，就这一辈子当中我们都有很多次不同的人相聚又散聚，各方因为种种的因缘下，就是一相聚又因为种种的因缘呢，就是各自离别，奔向各自的这种业和因缘的这种召唤。所以说曾经可能自己不只是喜欢过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更多人这样子，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在这个怎么讲呢，相聚相见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如果你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见到 的时候会思念，所以让心不安。有很多人有这种思念症，有些时候就世俗当中也提倡这种思念，好像他们要享受这种思念嘛，或者是表现一种忠诚嘛，单纯或者是这一类的。但是说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这种的思念另外一个人可以带来就是心的不平静。所以说，如果我们遇见，但是由于贪心是一个无止境的这种的，不能够真正满足，就是只有你知足的时候贪心才能满足，不知足的时候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说相见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没有那种见了一次还想见两次三次这样子，所以就是跟之前的痛苦一再的重复，所以一个情感上面的一种的轮回一样，会产生带来很多的这种烦恼。所以而且我们对于这种贪心越重的时候，越有这种真实感，越有这种实有的执着，希望它常在常值，不要让它变化。包括我们对生命，比如说在某一种年龄的话，我们希望不要老去，或者是我们曾经在某一个幸福的时刻，希望它重复的这样出现，或者是持续下去。如果你在某一种的富贵的状态下呢，你希望一直能够保持这种的状态。所以说，其实是一种实有值，增加实有值本身是无明的这种方向。不太接受无常，不容易接受一切法本质如幻，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摧毁我们的这种厌离心，超越的这种的真实看到事相的本貌的这种的心。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当然是一切是无常的，就盛极必死，高极必堕，聚者必散，聚者积者必竭，就类似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会带来很多就是不情愿但是必须要接受的这种事实的这种的变化。人会衰老，这个是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心呢，就是一颗不服输的心，心不甘情不愿，这样子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瞪着眼睛张着手，很多人就还想活，哪怕是一口气。所以这种的状态下呢，我们此生呢，就是会虚耗在这种对世俗事物的真实执着上面。所以所以我们对于此生的虚度，这些散漫于这种亲友无常的亲友上面的常执，然后也需要毁坏就是修行道途当中认识真谛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的究竟本质本性空性，这些方面的机会呢，也会就是了证的这些机会也会损失。因为人如果你很执着于财富，任何人给你提到这种出离心的教法，可能你就不欢喜，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跟我不相应。即便它是真的，但是我不愿意听。就像很多人，就是即便人会老，但是如果说老的时候是一种不欢喜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大家喜欢说你很年轻这样子。或许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真实的，但是就是顺听顺心顺耳就好。这种的心，所以说就是无空苦无常无我这样的时候，这个跟一般的执着的习性不相应，所以就是不一定能接受。所以就是当然趋近于这方面的智慧的这个路自然就撇开。所以说那这样子呢，继续轮回，持续不断的轮回。如果一个人或想或解脱的话，其实心执常乏这方面其实可是不是解脱的位，解脱道。如果就是跟俗念亲欲当中呢，就是一直很纠缠的话，这个也不是我们就是智者所寻的这个道路。所以 而且世俗当中，如果你很执着于这个现象世界，那这个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面理解凡夫就是这样子。但是说，在这个里面呢，你想要营造一个好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说能够营造一个好的人生，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人是有烦恼的，常常无常的情绪、念头、观念，然后种种私心杂念，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是怎么样，升起很多的这种烦恼。所以人为的制造的障碍，其实全世界就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人和人之间不和，相互使坏，这个变成就是最根本的一种灾难的来源。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吃不饱，自然界寻不到食物，这些可能是怎么讲呢？这种的苦有没有？当然有，但是很多地方比较干旱或者贫穷这些地方，但是更多的苦来自于就是人和人之间创造问题，然后人就是记仇报复或者是一旦认定对方是就像对自己不好的或者是不怀好意的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讲呢没有希望其他人好而就是希望怎么说就是如果有享受的话自己想多一点享受如果有吃苦的话希望别人能吃多一点苦自己少受一点苦这种的心可能就变成一种就是对于处事的时候就是没有如果没有这种特定的一些心灵的训练的话那就怎么讲失去很多原则然后会伤害很多的众生。所以这个在可能过去历史上面可以看到很多因为小小的这种利益下会出卖人会怎么讲呢陷害迫害乃至于造谣就是做很多这种的事情。所以这些呢意思是说世俗当中你说是不是呢你把世俗当成真的很执着的话你就能够赢得幸福呢不是所以说之前讲到那个入心论的寄送当中说刹那沉迷有序以复仇结仇悉出于生嗔凡夫难去越难就是类似所以如果劝解的时候还会就是引起这种反感了就是辩论以及就是不认同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不认同他们的观念的时候他就不开心不爽这样子就给你也许会贴标签或许会扣帽子什么样的事情都然后发生这种有时候会愤怒所以过去的历史上不是有吗就是如果你有某一种的主意在一群人里面发酵的时候呢把另外一群人当成是邪恶然后就是妖魔化丑化就是矮化或者是边缘化这种种种的方式来伤害这些做法所以说与高者生嫉妒心与平等者呢想生竞争心与自己不如自己的生娇慢心赞叹的时候呢就是更加就是自我然后逆耳的忠言就是反而生起嗔恨心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社会里面不是当然不是说所有人是这样子肯定有很多这种出色很好的人这些但是这些举到的例子其实也很常见所以社会就是如此所以说相伴于脚在这样的一些俗世的社会当中自赞回他或者是就是爱好谈世间的是非就像很多最三个人就变成一种怎么讲政治的这种关系或一样就是人的社会里面有时候就当然修行修得好的这些人不会但是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就是东长西短所以过去旅行当中呢有一个禁忌就是你如果要长途几个月上年去旅行的时候呢 是绝对忌讳三个人走的。三个人走着走着走着就变成排斥，两个人就变更走得更亲密，去排斥第三个人，就是这种的。所以长途旅行的时候的一种古训，在藏地也有这种说法。要不然就是结队，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这样子。如果万一有一个人，那个不会被这种孤立。所以，人好的时候，人是最美妙、最优雅，就是最庄严的这些动作行为，就是为连一切众生，就法界释放一切众生，为他们可以修行，可以去就是几千公里风雨无阻。身体丈量大地的方式，可以这样去修行去做。不好的时候呢，一点点小事情怀恨，然后就是转不过弯来，然后一直会非常的烦恼。所以怎么说呢？所以总的来说，不论是自己的近亲也好，很多烦恼重的人呢，就会带来更多的这种人为的障碍。所以就是与他无益，他也不听你的；与你无益，他也不能帮到你走向更高的这种智慧和慈悲的这些修行上面，那就彼此双方无益的状态下呢，暂时就是拉开距离来好好修行，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拉开距离的方式是说，都但不是说讨厌别人，还是就是说由于不要过从就是生命。太亲密，然后感情太复杂，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很痛苦，所以变得就像花或蜜蜂采花，出家人化缘吃饭一样，就不再进一步的联络，好像没有谋面一样，就是淡然的去相处。认识的人来的时候呢，欢喜的相迎，但是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样，这样就好。所以说，所以一些是说，如果你有富有或者受人尊敬这样，所以以此而产生这种慢性习心过分的这种，所以说，我们曾经讲过，是这个社会上面有些人稍稍知道多一点，多一点，拥有多一点，或者身份地位种种的这些，产生。傲慢的心，然后把它就是很用心的去经营这一个定位，那这样子呢，就又错失了，就是以小的目标把这个人生的目标定在很小的，最终会失去的一个目标上面，所以死后呢，还是会升起一种恐惧的心，所以说，就是最后来讲，就是修心。如果生于意当中，意是最主要的。如果意没有调伏的话，牲口就是生于就会持续的受苦。所以说，受到教育或者是闻思修，就是闻思非常的重要，有个方向性的这种转变见解，闻思就立意见解，在这种见解上面呢，就是建立行为。所以没有这样的解脱的见解，这样的话，那无论你怎么去拥有，怎么去贪恋，最终还是就是受轮回的果报。所以就过分贪婪，这样的话，制造业障，会堕入恶鬼，然后过分贪婪，因此而生起嗔恨、纷争，这样就是会堕入地狱。所以种种的这一类的，所以说。这个不是智者的这种道路，贪呢升起三途的这种恐怖。如果我们说，即便积累知识，但是对于贪心上面没有实际的羞耻转化的话，还是会步入到这种下三途这些方面的非常就可能性很大。所以呢，就是还有一种愿力，一种的信心，一种对方面的一种了解，说这个轮回的。本质，人生的本质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会守得住任何一个现象，包括人和这种物质。所以说，如果我们财富遍满大地，名声遍满世间，有很多人 前呼后拥这样子，这种的人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在各个社会都有，现在也一样。可能就是有数以万计的人有这些能力，但是即便是这样呢，就是这些呢人两眼一闭、双腿一蹬的时候，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你说，所以这些不是跟着你的心识继续前行。所以说，处理心的重点就是有一种超越时间八法的这种的能力。所以有些人呢又会很注重自己的名声，所以所以就有名利财色这些字嘛。所以说有人赞美就非常的就是怎么样呢，欢喜，如果有人诋毁或者是诽谤，这样的时候会很痛苦。你这时候呢，就保持一种超越的心，就是诋毁的时候想想有人喜欢你，不喜欢有人喜欢你的时候想想有些人不喜欢你，就是这种的方式。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是在修处理心的一个阶段，舍去种种的复杂的尘缘，然后来让心调伏，然后有机会修机智的修行。所以如果你一年当中如果有一个月或者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去在比如说寂静的环境当中专心，只要过一个最简单的就一个简单的这种饮食起居的东西，洗脸漱口刷牙这一种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可制作，就是一些小东西。所以带着一个小包包，然后去到一些安全的环境下可以去修行，这样子的话呢就非常的难得这种的机缘。所以说众生的各种习性呢佛都说不尽，所以讲了如此多的这种众多的法门84000种。所以我们要去约每一个众生其实非常的不可能。所以不要想要去约所有的众生，其实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像之前讲到种种的就是难以相处，众生本具烦恼，难以取悦，所以随时心情都会变化，早上这样想，下午又那样想，今天这样想，明天又那样想，可能很多心态都是不断在变化当中。不过自己有什么样的见解，我这些见解不是出世的见解，那一定会有很多烦恼。所以鄙视贫穷的人，然后诋毁富有的人，这些生于造作很多。所以这样子呢就说世间人生匆匆，各种纷争纷扰当中呢，就是一股洪流一生又结束了，就这样。所以还是很非常的重要，人生聚义的过一个聚义的人生。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不说那很高深的法，就首先有些人有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路呢？是有上等根器的修行者，有不可思议的种种，有个善缘或者这样遇到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多数人适合这种次第渐进的这种修行，那这样子呢，就修理修处理心应该是最怎么讲呢？适合多数众生都有机会实践。如果你肯修，只要你愿意去实践的话，这个理解起来不会那么复杂。所以也是说，如果你迈开这个处理的这个步伐的话，那你就是一五一十的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作用。所以如果能够聚在这个丛林当中，然后伴随的就是清脆的就鸟叫的声音，清泉什么以前什么清泉河上流，还是就石头间的那种青苔呀、绿树丛荫这样的当中安住，树下没有人的地方就没有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果安全的情况下， 所以没有什么卷重要怎么样照顾，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义务要去做很多劳动，就是不贪恋任何这种商品的这类商品社会，所以你可以栖居在这种辽阔天然的环境下，就是什么时候想挪动可以自由的移动，也没有人会伤害你或者阻止你，然后就是完全在那一个环境下，你自己就完全的自由，得到完全的这种自由的施展用，所以没有什么畏惧。在任何地方呢，就是过一个很简单的、朴素的这种的生活。这个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看到有很多就是不少的人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你去一些比较修行著名的一些道场啊，这些地方还会有。所以另外一些是说，修行人去的除了这个森林啊、旷野呀、就是没有人的这种空的寺庙啊，一些这些以外，还会去这种释陀林呢、看到这种朽坏的这个身体以及人生从生到死的这种旅程。很多人旅程当中并不是说要等到年老，他有些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呢，就是倒下来，会因为种种原因。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看到说身体原来骨肉连在一起的都要各自分离，更何况是说暂时的这种家庭的关系啊，或者是说亲朋好友的这种关系。生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看这个阿难朱台经对吧？阿难尊者，我看，就上一次我们有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内容，阿难说台经还是什么？就是佛告诉阿难的，包括就是受身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去收拾的非常非常精准和细节，每一天每一天，是越怀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完整的一个生命的心态变化都讲清清楚楚，所以意思说怀生的时候，包括意识融入到这个胚胎这些里面，独自来，然后独自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受到一些年轻的时候的养育教育这些，但是到某一种程度，尤其是精神上面的安乐，这些很多就是如果除非是有缘的善友、法友、善知识以外，其实一般的人也帮不上太多忙。而且生死这些各走各的道，个人造业，个人担，然后岁月流转。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时刻就应该像这个旅行的客住在这个暂时的这些这个客栈一样，就不需要经营这个客栈，也是过一些天就要离开的人，所以这一次生如同这种的心态，就不用特别的留恋这个地方。所以说这里面呢，就就是摄受自己的心，而不要让心涣散在外境的这种安乐、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享受上面。去看到说，在自己未死之前呢，应该先去，修行，好好的去及时的去修行，而且修行呢，就去一个清静的环境，四下没有太多人可以干扰你的修行。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居士，他就是说想要去。有文思修的地方呢，就是出家修行，我就很随喜他。如果他曾经已经就说过这个事情，现在他要讲真正去实践，逐步的去做，先去住几个月，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应，冬天夏天都去一下，一年当中可能待个几个月，夏天冬天。如果还是觉得很欢喜，那个道场以及法这些方面觉得能够持续的修，那就铁定心思然后去。 有些事呢，就开始很有热情，住几个月以后呢，开始又心按捺不住，又不急，就是不顾一切的要就是还俗也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还是要先提前打量好、安排好，包括自己的这种习性，这些上面稍稍是不是收得住，也要看一下。所以最终，就是四周这些没有人去干扰你，然后，亲人也好，这些都已经打好招呼，好像就已经放心的让你去走上好好修行的道路，也不，当然有些亲戚还是和如果母亲、父亲这些会眷恋、挂念，但是说如果你过去已经就是做足了足够的准备的话，其他人也会是心里有所准备，那就是。甚至有些人以前，很小的时候打好招呼，说我是死是活，反正就是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10年、20年、30年、40年来就这样没见面。后来就有些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有些又后来又见到了这种人，像上一次我们说那个宗喀巴大师，年轻的时候去，这个拉萨，后来一辈子再也没回过家乡。像根藤俊培他们也是过去这种就很多，就是他们就是可能20岁出头或者10几岁就离开以后一辈子再也没回过过去的家乡，也没有见过同伴。但是他们如果立志要回去，当然也能回去。但是你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一些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在这些方面，然后，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他的一些事情，修行成就。那真正你帮到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成就很高的话，那就是会无量的众生受益。所以意思说，比较少的事情，在一些好的环境、修行的环境里面，如果有一些环境修行没有文思、没有修正的这些种环境。或者是你去闭关也要提前做足准备，要有文思，然后决定好了就去禅修，什么都没有跑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其实意义不大。所以今天的我们的内容呢，之前这个部分我就稍稍的就没有每一段都读，但是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第八品禁律品的，就之前我们学过的内容，就是大概的重点都是这些。然后我们一个星期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我就还是把寄送跟大家读一下。在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是劝离这种眼耳鼻舌身这种沉郁，所以眼耳鼻舌身就是同时在的，比如说食物的话，我们也讲色香味什么那种的嘛。音乐的话也有音色呀，什么音的这种，好像可以区分这种很多层次呀，音乐上面，这种香味也有，就是淡的、浓的，或者是各种花香、各种的这些妙香，这些上面，所以就是触摸的这些也是一样，比如说光滑的程度，冷热的程度，不一样，然后种种触感这些时候，包括怎么讲呢？释放的轻的。就是这意思说从一种的压力变成一个释放就变得很舒服，或者从一个冷到热就这种温度的变化、压力的变化，就这是为什么人又喜欢洗澡搓澡或者是按摩之类的上面，这种。但是基本上面说色声香味就是色望闻切然后除，或者是就是这类的上面，就是说，反正人和人之间的话，或者是异性这些上面会有这种，就是眼睛听、眼睛看、耳朵听，或者是这些 那上面的剧作很多方面，包括你他会跳舞、唱歌，或者对方会说笑话，或者是，怎么讲会传递这种的给你递东西啊，或者是，保护呀，出于这种，所以人会就是更全面的执着的话，那一个物体再好的话，它是冷的，它是静止的，它没有意识，它没有活力，或者它也没有那种认知和反应的跟你直接沟通，所以。这种有些人很执着一些贵重的东西，但是这两个还是很不一样，就对人的这种执着应该是更大的。除非你说，就在一个层次上面说你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之类的。你如果不喜欢人的话，也会比一般的东西更讨厌，东西不喜欢就甩了，就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人的话，你有些时候咒他去堕地狱啊，或者是不得好死呀，什么，就很多这种，所以。贪和嗔痴里面最严重的还是这种，就是人或者是有情众生这一方面，所以在这方面的修处理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静气，苏律以五行当专一，未令入等智啊，智惑而精进，所以能够。修习处理心，专一心，专一的就是修习，等智，三摩地，然后断惑然后就是说调伏自己的心，而不断的精进修行。所以，三摩地的这个修行呢，之前我们说的这种闻所生慧一样，就是听闻力、思维力，然后正念、正知、精进。然后就是，这样贪嗔这几种的力量，然后就是有功粒粒作揖有间作揖无间作揖和无功作揖这四个层次然后跟这个九住心内住安住续住内续安。内住、续住、安住，然后静住、调伏，然后寂静、大寂静、最寂寂静，或者说，然后专一等持这九个部分，就是九住心，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有其他的这种，色界、无色界的这些禅修，因为与色界的禅的这种色界的众生，没有什么。像就欲界禅这两个有很大差别，从思和听的这些听闻和思维的这些没有什么可思维的，他们就可以，只因为是完全能入定。所以在这个之上的出世间的这些，除了世间禅以外，欲界、色界、无色界以外，还有出世间的智慧，在罗汉的这种修行里面，应该是靠这种四禅八定以后的灭尽定来，就是入这种之后，就是入这种。罗汉的四相四果的这种的成就，那大乘来讲的话，本质上面就是因为证悟空等的智慧而获得这种无住的这种涅槃，所以这方面呢，所以说如果放纵无欲，那是怎么样的？今生来世。就是今生，现世即来生，诸欲引灾祸；今生砍杀父，来世堕地狱，入地狱。所以，这意思说，五欲的这种的力量呢，是我们就是现生来世当中会不断的造作各种各样的业。那这些呢，善业少，恶业多，善趣难生，恶趣亦多。总之来说，哪怕是今生今世，在三善道当中，都因为这种的欲望升起种种的这种烦恼，乃至于就是遭到这种伤害，去伤害其他众生。那这个例子呢，就是数数可见。那我们为了口腹之想，仅这一条，我们其实不是那么在乎生命多少，生命在背后就是被砍被杀。也许就是一个厨房和前面的桌子的差距，但是我们就闭一只眼睁一只眼，然后可以让他们就遭到屠杀。所以， 这些都有果报嘛，就是没有一个因果丝毫不爽呀。如果你没有特定的积福的方式，善巧的这些修行以及真诚的利他的心呢，最终所作所为都有相就是不虚的不是不差错的不谬的这种的因果，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下多者多，上去上升者少这方面。从这个五欲当中呢，就分别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要怎么去，就是修持这种升官不净的这种的修习，帮助自己脱离这种欲望的这种过患，那就是这上面讲的：月老媒婆前，何故屡恳求？为何不全不计罪诸罪或恶名？纵险无野投，自采愿耗尽，只为女人怀，销魂或至乐，出谷更无语，与其苦贪执，非我自主屈，何如去涅槃？实则奋抬头，清净修垂视，藏前见贵贱，悉以面纱覆，悉以纱面覆，悉以纱覆面，悉隐获君容。现今明眼前，究以驱其纱，既见何故逃？昔时他眼愧，汝既忙守护，今究食彼肉。昔我看，令汝何不护？既见此巨尸，旧受尽分时，何苦以花饰应现鸟兽时？若汝见白骨，静卧游金布，何不惧少女灵动如活尸？昔以若野滩，今裸何不欲？若为厌不尽，何故护何故拥着衣？这个部分呢，就是关照，就是如果你去一个湿婆里面林里面看到这种的，这种一切看到一切坏面法，所有每一个目的里面，看到的众生呢，就像我们在佛经里面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会读到很多名字，就是很多就是人非人等种种的这些名字。那然后有些人觉得读这么多名字种种的，那就对我来讲不重要啊，就重点说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读那么多的这些众生的名字在那里，其实很重要的。就有时候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凡是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甚至经历的事情都容易忘记，但是没有经历的事情，如果有一些痛苦的经历，可能不容易忘记。其他众生经历在地狱恶鬼当中，其实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触。就像人世间，就看到其他国家这个洪水啊、地震啊，或者发生爆炸这些，很多人就没有感觉。甚至有些人在取笑啊，就是怎么讲呢？这种讽刺呀、这种。所以在另外一些人，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那边有个人什么就是洪水或者是什么地震死了很多人，说就好像这样，然后说那个是你的民族或者你的国家，那可能会重视稍微多一点，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没有什么，然后就说这个不仅是就是从你们国家来的，而且是就是你们城市或者你们那，那肯定关心更多一点。然后那个是你的家人，他也是亲戚去了那边，然后就去或者是单位的人， 那可能就更关心。哦，最后发现说，哦，这个是你不知道，你那个就是某一个亲戚很近，对你，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他前去的时候，然后他跟你有婚姻的关系，还是跟你的家人什么样，那可能你就觉得就很担心，或者是你跟他有交集。曾经你们有很多相伴啊、欢喜啊、相互很这种关爱，那就心里面不一样。所以意思是说，在墓地看到很多人躺在那边的，其实都一样，都有家人，都有好朋友，都有人爱，有人疼，有人为他流泪，有很多就是为他操碎的心，他也被人呵护和拥有这种。其实所有众生，包括看起来，很可怕的一些动物，他们都就是。哺乳的动物，其他很多，但是他们的母亲，或者是这些很百般的要去保护，甚至牺牲生命这样，所以众生就是怎么讲呢？爱护这种的心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在看《狮驼岭》里面呢，有这种看到触景生情，看到一切这种身体的幻灭，然后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臭皮，然后就是就是一开始就已经就是腐朽的这种状态，他们也经历很多。也积态很多，也想离苦得乐，然后也种种的这些历史当中呢，就是变成如此的结局。所以，有些就是垂垂老朽，那这样子没有亲戚，有些小孩子没有就是父母在身边，或者是有些在中年的这样就是还在忙碌当中，早上下午都人都不在，所以就是就每个人孤独的去，而且大多数人并不意识到，甚至几个月、几天前都意识不到自己马上会去世，所以说如此呢，就是我们就是心里面的生一种怎么讲呢？悲悯的心，这样子去喊你们看，他们曾经也就是想要这种眼耳鼻舌身的快乐，就是这类。所以，为了这种，求的这种婚姻上面，然后就是喜欢的人的这种欢喜心呢，他们舍近下钱财，然后做尽很多的这种殷勤的这些行为，去甚至不惜去犯罪，或者是背负骂名、恶名这样子，去不断的找男的、女的去说媒也好，就过去是说媒的这种传统，现在可能就是说网啊，网络上面很多，就辛苦的，就沟通啊这一类，就是乃至于就是比较危险，要就是如果有人就是要移居到其他地方，有人因此也要就是冒一定的风险，要辞职呀，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所以，这种呢就是。躺在这些墓地当中，每一个墓碑的人里面，可能就很多人身上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所以现在呢，看到的时候，我就说，除了就是骨头以外，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一堆白骨，一堆就是死尸。所以我们说，对于异性的过分的这种恋爱，就是贪恋的这种，就是意思说，就是一段一段的故事，相互都真正救不了彼此，帮不了彼此的这种，但是我们却耗尽很多的身心精力去投入这方面的争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这么努力的话，还不如就是求取涅槃，寂静的安乐。所以这是自己的身体本身也不属于自己。别人的身体更不属于你，所以任何时候大家就是聚散无常，亲缘无常，苦乐无常这种，所以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人的这种可能荷尔蒙的机制也好，或者是液的吸气也好，这些方面，但是如果有这种世俗传统，尤其是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有时候就是一些文化和欲望增长的这种的认可的种种的这种情缘当中呢，那就变成说，对于，就是，异性很眷恋，想要单独占有这种的心很强， 所以这里后面讲到就是胎则，什么实则，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就低头羞答答的这种样子吧，都是主要是从男的角度解释一个女的对这种娇羞，就是就是说貌美娇柔这种的眷恋，所以以至于在很多社会都戴头巾嘛，就是戴着头巾的时候，就是除非给先生以外，其他人尽量不要看到这个面容，这种做法，所以在死前呢一直有面纱，所以过去的时候呢就是隐藏这个人的面容，现在呢就是死去的时候就是那这个面容不再是那么重要，所以那已经就即便是我看那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些飞鸟就是扯开它的这种的面纱，然后见到这个死尸的时候还会逃走吗？过去的时候让其他人就是瞄或者窥探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会有嫉妒心，想要保护，不让别人看到自己这种所爱人的这种娇容，貌美，这种的。但是说，妙容这些不让人看，但是说现在就被这秃鹫这些说的时候呢，我们就并没有这种怎么讲？当然，死和活的人一般的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但是吉天菩萨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说，从各个角度看到我们其实最终获不了这种的异性的这种年龄、死亡，包括容颜以及。你不得不让一个死人的尸体就是朽坏，被其他动物或者是当然就埋在土地下被虫子或者是自然的空气所消耗，再这样，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人死和活的时候，我们不再用衣物去遮挡它，也不再去拥抱或者是见到都有自己都有点害怕这样，所以，所以最终这些，就是尸体呢被其他动物所就是分食。那是这样的，过去用花、用檀香、用珠宝去香饰，甚至或者人死的时候，都也会有这些一些做法。所以这些上面是不是说给就是这些鸟兽的食物上面做这些装饰？过去活着的时候呢？最终这个人就是要走向这个方向，所以就意思说对身体的过分的这种执着，像我们之前也有说，就是你可以适度的保护和修饰，以及包括食物、营养、锻炼种种的，但是根本上面不要看得那么重，就因为本身就是一个保不住的，就像没有一朵花不枯萎，没有一个人的容貌，那就是。不趋向于在这种衰老，所以说活着的这个心，就是见到尸体或者白骨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恐怖恐惧。那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像好像尸体重新就是动起来。如果一个心是走路的话，还是人，还是就。因为主要是一个生态吧，稍稍一个生态。之前我们讲了，我们的这种感情是很建立在很脆弱的这种的认知和认同上面的共识上面的。如果稍稍打破这种的共识，那种的，喜出深嗔一样，就是美出深丑，或者这些是很容易，或者喜欢的地方，马上生厌恶的心，这些都是一刹那间的事情，一点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活着其实也是一种的尸体，但是它是能活动的尸体，所以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说， 衣服遮蔽的这个身体也很贪，但是现在呢，就是死尸呢裸在前面呢，在自己也就是闭孔不及颈部，所以如果说我们说是因为尸体，这种是因为尸体的原因，所以尸体不净的缘故呢，自己为什么那么恐惧呢？那就是说，这个活着的时候也是本身也是这么一个身体，但是被衣服所包裹的一个身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衣物，其实我们不是在执着拥抱这个衣物，我们是抱这个里面的身体。但是说，他死的时候、活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血肉之躯。所以，从肉体上面，我们执着的意念很强的时候呢，用这种的观念观想帮助我们去转化肉。欲或者是对美貌、美色这方面的一种身体上面的执着，过分的执着，这方面的，那可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剩下的就，前几天读的，粪便举口言，咸，叫口咸，昔纵饮食深，何故贪口业，不乐臭粪便，常欲者不贪，柔软木棉枕，未无女体臭，彼诚，迷秽垢，迷略，我靠，迷略欲者言，棉枕虽柔滑，难成鸳鸯鸣，于彼反生嗔。若为咽不尽，积见积骨架，肉泥粉饰女，何以拥入怀？乳汁多不尽，日用恒精力，其痰不得足，犹图他垢脑。如为洗彼肉，欲观并触摸，则汝何不欲？无心失肉躯，所欲妇女心，无从关于处，何处非心室？空庸何所为？不明他不净，犹非惜其事，不知自不净，此则太惜其。如之不尽心，何故舍晨曦，初起嫩莲花，反着垢臭垢秽囊？这就是说，从一个现实的这种，就刚才在坟场看到这种被啄食的状况来想，生前的时候和身后的这种死时候的做一个对比。然后现在呢，就活着的这些人呢，进一步就是做这种升官不净的修行。那时候说，不论是口腔里面出来的七窍当中出来的这种分泌的东西，有些是人喜欢的，有些是不喜欢的，咸脏的。所以对于感情或者是说执念不强的人来讲都是脏的，对执念强的人来讲好像都是能甚至都可以接受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些角度来说，然后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就是什么以前有"孤枕难眠"这种说法有嘛？而且那再柔软的这种，我们喜欢柔软的这种什么肌肤呀之类，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有很好的这种枕床、床垫、枕头，但是我们还是这种贪恋的心呢，好像就没有味道的这个很舒适的软枕不喜欢，但是有味道的甚至发臭的。有种种的这种的身体反而很眷恋，所以这个就是迷乱的心是导致的欲望，这个的确是如此。所以说，喜欢这种会够，所以说有些时候就讲到说，虽然枕头柔滑，但是没有这种的心是这种色欲的这种对境，所以说。就是很孤独，很就是烦恼。有些可能把枕头摔在地上啊，或者是我不知道，就是有一些可能， 过去有很多诗歌里面可能也有写这方面的一些，那种嘛，独守什么，空房嘛，应该是，还有什么是孤枕难眠之类，所以这些呢，应该是一种就是世俗人都可以接受的一种心态，就是惯以为常、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从出世的修行的这种的观念来说，其实他说的就是也很有道理，就是我们的这种迷乱的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一个机制，让我们自己有所反省的话，还是会发现不少这种的人的习性怎么运作的，业是怎么创造的，因缘以及这些的变化，认知是很脆弱的这些方面。所以说我们本来说不喜欢不干净的东西，但是我们会很执着这种肌腱骨架以及肉泥，就血肉这样的一种被稍稍用画像或者是用图示方式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我们都会很执着。比如说一碗粪便，或者是一手就是粪便放在手上，可能觉得很脏很难受，非常不好。但是这个粪便呢，用塑料包起来，你看不透，上面会有一个图片，颜色很好看。那这样子你就是放在嘴边，顶在头上，抱在怀里面都好像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是一层之隔呢，就是的差别。甚至你可以隐隐的可以闻到这个是就大便的味道，但是其实你好像觉得可以没有什么问题一样之类的这个呢。就是个人就本身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不仅是说其他人的身体。所以我们已经就是日日是伴随着这样一个皮囊和这种不净的这种的袋子，但是我们还贪图其他人的这种色身。所以我们说，如果说并不是因为这种的，对，就是说，仅仅是你是说对肉体的一种的喜欢和满足，这种触摸观看的一种动作的话，其实说跟，就是刚刚死的这种的身体的话，一下子观念会转嘛。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的他的这种相貌，或者是触摸这些，有些死是很明显的就变化，有些好像睡着了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我自己以前也见过，有一次看到路上有13个人翻车死的。那看起来有一些人的鼻子有点歪，也以外其他人好像都睡着了一样，就死亡以后的这些，如果没有流血，没有这种很多就很平静的，也没有瞪眼张口，这样就是好像睡着了一样，真的是如此。所以但是一旦知道是死尸的时候，当然就人的心里面是完全跟活的，是别人说这是死的，那就很不同。所以说，那如果是你是执着肉身的话，是不是说死尸也是可以接受的呢？就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是说为了其他人异性的心的话，其实你拥抱肉身是触不到他的真正的心，心的这种特质决定了你没有办法真正正正的去是通过拥抱或者是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获得心，或者是得到这种所欲，就是新的这种层次上面。对，我们就是如果不仔细想的话，觉得那这个人是身心合一的，那不是心嘛，这样想。但是心的特质上面就是它不住外内中间，然后就这些就是之前我们禅定的时候讲的一样。如果是不论如何身心我们没有得到所欲求的，或者得到的时候都是很观念是很偏颇的以外，就是说不理解这种身心的这种怎么讲呢，贪恋的这个脆弱的基础以外，就是我们就或者是不一定能看得到这个身心本身触皮囊这种的感受。但是说如果自己关照自己一天到晚就是日常的行为， 然后能够很明显的就是你可能会上洗手间呢，大号、二号这样子，所以这样子说呢，很明显就是其他的人也以此类推，自己也是如此，所以如果对于身体的某一种，升官不进来修处理心的时候，做这种的思维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身体当中充满了不净物这种，所以今天早上我已经跟诸位说了36种不净的这个每一个具体的内容，所以这个今天就下午的时候时间不多，所以就不用说这些。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的人是说喜欢干净的，不喜欢不干净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基本的常识嘛。美好的喜欢，不喜欢就是恶的，一般来讲就是这样子，不喜欢受苦，喜欢快乐。那就这样子的话，你喜欢清净的话，那执念一个人的色身，还不如就是去就是看到自然现象当中的一切的美好。如果你在闭关的环境下，肯定都可以看到湖水啊、太阳的日升日落呀、这种的美好，而不需要就是粗大的层次上面很暴力式的，甚至这种野蛮的冲撞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来去获得某一种的安乐。过去说就是天人也一样，天人的那种的安乐，它不是依靠这种异性之间的关系啊、行为啊这些而获得，也是层次越高的这些呢，越没有这种的需要肉体上面的这种，在下层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看比较着喜，就是外形的色，就是这种的。但是越来越到高层的时候呢，就是步入到新的这个层次当中，不需要就是具体要去怎么讲呢？色身上面着具体的一个色身这样。所以更高的这些初始的就更是如此，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清净的这些环境当中自然的现象当中的这些反而比一个人的身体，你如果看可能特定的一些身体的美感，这个观念也是有，过去听说在唐朝的时候好像就人越胖反而为美，现在很多人就胖的时候就觉得很难看，或者是在好像很多像北非啊，或者某些地方还是有胖为美的这种。有些时候过去一度越瘦的时候，又觉得是贫穷象征，可能就下贱了，或者是就是那种。但是现在的社会又变成就是以瘦为美，这种的观念，可能食物比较多的地方，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所以整体而言的话，我们是说这个阶段的修心是修处理心的阶段，这个很重要，所以诸位可以修，但是不要把它当作是就近的真理，它就是一个相对的修行当中，为了修机智，让心呢就是调是机静安止的这个修行，然后更好的为了修这种空真的智慧，然后来根除烦恼所用。所以我的意思是从一个陷阱当中爬出来，跨过去，不要掉入另外一个陷阱，觉得处理的修法是最究竟最疗愈的讲法，这个肯定不是，但是是很有必要的一个阶段性的修法。当然就是如果你追随小乘佛教的话，它就是一个究竟的修法，所以这是要看这个层次。那我们就回向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不逃，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大家晚安，加州的这边，然后我那边就祝大家身心安康。